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备受各界关注的台湾四大公投，包括是否应该重启核四、全面禁止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公投榜大选，以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自然生态海岸，这四项公投案全部遭到了否决。我们如何从这一次公民投票的结果来看台湾政局的发展和美中台关系的角力？美台关系和台海局势在过去这一年来的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可以作为未来的参考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做一番回顾与展望。第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欢迎您。
哎，东尼叶教授大家好。
好，另外是美国德州的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东尼好，王委员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台湾的王定宇委员，您怎么解读这次台湾四大公投的这个结果，还有它如何去影响到接下来台湾政党政治以及美中台关系的发展呢？请教您。
这一次公投是公投门槛调降以后单独举办的史上的第一次啊。那它的影响跟它的技术层次的分析，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论述。甚至于我个人认为，这一次公投台湾呈现出来的意见跟态度应该会影响未来台湾十年的政治走向。那先从近期的比较简单来看，对台湾政界的影响，第一个，政局会走向稳定，因为民意的授权等于是对蔡英文路线的再一次的 mandate。 在蔡英文总统连任拿了史上最高票的817万票之后，那政局应该走向稳定。那蓝营呢，在这个时候用公投，用直接民意来挑战蔡英文执政的成效跟正当性。那民众透过这一次公投的选票，等于再次的赋权、授权给蔡英文政府。给予肯定，这个对未来台湾政局的稳定是相当帮助，特别在台湾面对中国威胁的当下，可是我们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正在大步起飞，所以既是有危险，又有充满了机会。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用公投票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稳健的发展，走向国际。所以这个是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对绿营来讲，这一次上下一心好团结，然后几乎论述四项公投的一项一项讲得很清楚，从里长到总统，从没有公职的青年义工到每一位公职人员，在过去56天，从四项公投同意票占了70%以上的绝对优势，56天后把这个结果整个逆转回来，双杀啊，就是四个同意通通没有过门槛，而且四个不同意全部胜过同意。我想对绿营来讲，等于是路线的调整、脚步的调整达到一个阶段，而蓝营刚好反过来，蓝营整个从稳胜的局走向四大皆空，那内部的挑战其实正要开始啊，必须有人负责。而今天朱立伦的败选的感言，我问了国民党一些要角，其实大家是不满意的，国民党内部是不满意，认为他要检讨却没人要负责。啊，接下来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可能会有一小段时间。另外，台湾的国民透过公投证明了台湾跟中国的不一样，国台办在最后阶段发表了支持四项同意。那对台湾的选民来讲，公投的本身证明了民主的台湾跟中国是互不隶属，也用公投的结果告诉国台办跟北京政府，台湾大概是不会听他的话，非常的明显。那在技术层次上，其实这一次的逆转，56天的逆转，蓝绿面对公投的态度有根本性的差别。像在论述上，民进党是一项一项的向人民诉求，说明清楚它的冲击影响公投的详细的内容。 那国民党的论述大概是诉诸于仇恨动员，就是不喜欢蔡英文的就投同意票，不喜欢民进党就投同意票。那在高度上，就战力的基础上，绿营的诉求是国家的利益，那蓝营比较走向的是政党的对决。那在内部上，绿营的团结刚好碰到蓝营，直到最后一刻还是脚步是混乱的。那这一些层次，这些技术层次加上绿营的基本蓝看起来是多过蓝营的基本蓝，大概10%到15%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结果。
好的，我们感谢王委员的及时分析。那么也要请教叶耀元教授，您怎么从台湾这个蓝绿政治交长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四大公投的结果，尤其是这个看似像是能源和食安的民生议题的背后，其实牵扯的是美中台三方的角力，想请您做分析。
是的，那当然刚刚王委员已经把大部分的一个框架解释得非常清楚。那如果我们要从外交关系里面去看待这次的公投的话，最重要的议题还是在反莱猪的公投上面。那反莱猪的公投本身，我觉得过去当民进党刚开始开放莱猪进口的时候，他并没有讲清楚，其实莱猪进口是台湾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台湾重新去建构不管是美台双边贸易协议的讨论，或者是美台之间双边的关系继续加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透过这五十几天的一个论述，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事实上是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进口莱猪，为什么在莱猪这件事上面我们是不能放弃的。因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说，像台湾现在面临两大的挑战，第一个是我们要回归国际社会，那要回归国际社会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加入了 CPTPP 所有的国家都是遵守 Codex 的一个进口原则，也就是他们都是同意进口莱猪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台湾透过公投的方式去否决莱猪的进口，那某种程度就像是打了自己的嘴巴，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加入 CPTPP， 因为在整个制度的环节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它接轨。同时间对于美国来说，其实美国对不管是跟台湾的双边关系或跟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它很强调的是它必须在一个互信互利以及公开的一个场合里面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看到台湾其实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台湾是在赚美国人的钱，我们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贸易逆差。那同时间对于美国来说，它有国内自己政党之间的一个压力，还有选民之间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农产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美国农产品就是美国的一个出口的大宗，也就是美中西部的选民他其实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农产品可不可以卖到其他国家去。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不管是开放我们当初开放美猪，当现在开放莱猪，这某种程度都是美国希望在跟台湾之间是有某种程度互利的一个条件，来讨论我们如何可以去建构更紧密的一个连结。所以就这一次的一个公投的结果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会不能说冲击，应该是对于美台关系又更进一步的加分。因为美国其实它美联邦政府的内部，不管是智库或者是政府内部的讯息，一直在判断说，因为我们透过民调证据一直去检视说，看起来反莱猪议题是一个最关键而且最困难可以被通过的议题，就是被否决的议题。但这次的一个投票结果，某种程度大幅度的让美国对台湾可以更加的加深信心，也就是台湾今天看起来人民在对于美台之间的一个连结，以及美台的一个战略，就透过一个 partnership 去对于中国进行制衡的这条道路是有一定的共识的。
那么王定委员刚才叶教授是点出了这一次四大公投当中的这个反莱猪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背后牵扯到这个美台关系，也就是因此像您刚刚提到，中共这一次呢在这个议题上也做了一些操作，希望能够影响台湾四大公投的结果。你怎么看这次公投结果能被解读成是让台湾民众做一个亲美或亲中的抉择吗？还有它对下一次台湾的大选，尤其是2024的总统大选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想请教您的分析。
你用国台办在我们公投投票前两天的发言就看得出来，这一次美猪的公投是四项公投里面重中之重，也是蓝营认为最有希望拿下来的。证据在投票前大家在算3-1、4-0，其实那个一就是美猪公投。那中国国台办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也特别提了说，他们这个意思说美猪不安全，中国都不进莱猪了，台湾为什么要进？不过他被记者一下就戳破了，因为美中的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附录7的第5项 就已经载明了美中国根本是要开放莱猪莱牛进口到中国去，而且量相当的大。所以坦白讲，对中国国民党来讲，中共有点像猪队友，最后等于是接了自己的疮疤，然后帮了倒忙。但是在美中台甚至于日本跟这项公投都有关系。第一个我刚才讲说，这一次是蔡英文路线的再一次的得到人民民主的授权再确认，这个路线所指的就是走向国际，提升台湾的国际经贸的竞争力。第二个，能源转型，稳定我们北部的供电，让我们包括台积电的产业能够更进一步跟国际合作在台湾生根。另外呢，里面在民主的品质的提升上，不仅仅是我们把公投的门槛从50% 降到 25%， 然后把它分开办理，让它更有秩序。其实不只是这个表象，这次台湾的公投，我刚刚一开始讲可能会影响台湾未来十年的原因是，台湾这次的投票证明了科学思考大过礼盲民粹，这是台湾以往在这样的投票事实上很困难。为什么莱猪他把你弄成毒猪肉啦，弄成食安问题，对人民来讲他不用科学根据就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所以以往的民调几乎投票大家断定是没法投过的。而这一次如果你仔细去看四项公投，美猪这一项其实是赢得相当漂亮，它不是很惊险，它赢得相当漂亮，也就代表台湾人民在思考单一议题已经从过去的民粹式的思考、口号式的思考，可以开始去审视国际环境，也可以去审视科学的内涵。这跟过去从 COVID-19 到现在为止，台湾其实在过去两年有点像被打了那个生长激素，突然间快速长大，突然间在国际环境下我们突然间被看见，国际的参与大量的提升，而台湾的人民的学习曲线很快的了解说国际的一个游戏规范是什么。所以这次我们如果细看民调的话，蓝营的经济蓝的选民在投票的最后一天事实上是大量的转向去支持开放美猪。所以美国因为这样的公投的结果， AIT 在刚刚大概一个小时前已经发表声明，我们台美之间会持续的进步合作，所以对我们重启 TIFA 的谈判会更快速。美国有台力量各项推动法案的参众议员还有国务院的人士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台湾扎扎实实用民主的方法遵守了国际规范。而这对于日本跟台湾接下来包含他们福岛周边食品事实上都起了正向跟鼓励的一个作用。我们在台湾在谈的是福岛的周边食品，何时台日之间有默契，任何核污染的食品是不能进来台湾的。
好的，那么医药员教授想请您怎么看这刚才王定义委员所说的这个这次公投的结果，当然这个蔡英文总统说是让台湾人民可以走上世界的抉择，还认为说这是对于蔡英文过去两年来的这个执政路线的再一次的肯定。您认为可以作为这个接下来民进党继续执政的一种风向标吗？另外，那个这一次因为蔡英文总统对于这个四大公投的一些发言，被对岸解读成这一次的四大公投，就看似是这个能源跟民生的这个投票，但是其实是一种抗中和拒统的公投。如果被对岸这样解读的话，这一次公投结果是不是会牵动接下来的台海局势呢？请教叶教授。
是的，其实按照对岸的一个舆论操作啊，任何他不希望看到的事情都是所谓的一个拒统公投了。也就是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加深，所以莱猪是一个拒统公投。那其他的议题，你说就中国的角度来说，他到底在不在意？其实我说实话，他根本就不在意，他在意只是国民党支持这件事情而已。因为国民党支持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如果可以透过他的一个失利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正向的效果的话，那只要能让国民党继续重回台面，某种程度两岸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可以得到修补。所以他的角度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切入这个论述。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看到王委员说的，其实这次的一个公投的结果事实上是人民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执政进行一个再肯定，进行一个再认权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再认权的过程，某种程度事实上也是人民当他看到当国民党这么强烈的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四个公投案的时候，他背后的论述到底是什么。他背后的论述如果并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据，并不是站在一个 就事论事的角度，而是透过一个政治化、透过一个政党操作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论述的话，人民其实是会去否决这样的一个公投案。那公投的结果某种程度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重点在于说，我觉得当然刚刚王委员说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但我会站在一个比较保守的角度去说，虽然说我们看到最后公投案四个不同意都大于同意，可是我们还是要去记得，就是他的票数的差距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悬殊，也就是在台湾现在内部，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的投票分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之间的差距，不管是在台北、新北，甚至是桃园、苗栗、新竹以及南投这样的一个县市，它其实对于这个四个公投案多数来讲，同意票是大于不同意票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选票的一个分配方式，去预测说，在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结果。那至于在国家选举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影响会有，可是影响倒不那么大，因为现在问题在于说，到底是哪个候选人要出来？因为当我们谈到总统选举的时候，你知道除了政党的背景以外，还有候选人个人的特质嘛，然后还有就是到底会不会有第三方的候选人啊，会不会有人脱党选出来选啊，这些都必须纳入考量。也就是现在去拿这个东西去谈 2024，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时间太早了，但谈2022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选票的分配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最后讨论到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公投的结果是不是会牵动台海之间的局势，我觉得台海之间的局势我之后也会稍微细部的讲在之后的题目里面，但是台海之间局势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就算这四个案子就算同意或不同意，中国对台湾的一个压迫，对台湾的威胁都不会有核心的改变。
好，那么王委员除了看这个台湾政党政治接下来的发展之外，我们要请您分析这个美台关系过去这一年来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最近也有这个民主峰会，台湾受邀了，但是出现了这个政务委员唐凤一张地图的出现的这个技术问题，还有萧美琴大使在这个跟其他领导人的合照当中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国旗的部分，感觉上像是被读漏了。你怎么看这次民主峰会的事件来解读拜登政府这过去11个月来对台湾的这个立场，还有对美台关系整体又有何影响呢？请教您。
我先讲两个前提。第一个，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安排下是不公平的被对待，这是多年来的常态，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第二个，台美关系或任何国际关系，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进进退退，跳 tango 啊，难免。那以台美关系来讲，在民主峰会，台湾被邀请发表我们的国家声明，而在跟110国在那个场上的时候，那中国是没有被邀请的。那在美国在派驻联合国的大使，针对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的周年的时候，也特别提到2758号决议文处理的是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没有处理台湾代表权的问题。再加上布林肯或者国务院或者很多现职或前任的官员，就一个中国的政策大概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是世界上就一个中国，但是台湾人民没有被这个中国所代表。那在这个互动的模式下，国会当然会跑快一点，政府也就国务院会跑得慢一点，这个都是常态。所以用这个来看这一次唐凤的发表国家声明的那个图卡事件，就我个人在台湾立法院的外交委员会，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会体谅朋友，当美国他向台湾提出说明说那就是一个纯粹技术上的错误，是一个无心之过，我觉得作为一个 partner 我们相信他，更何况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图卡，而是要看这个非线性的发展长期的趋势，台美是往正向走，台湾的地位也是在往上提升，那个是具体的事实。那单一一个事件，我认为既然是伙伴可以彼此体谅，更何况美国内部的参众议员可能追究的比台湾的还更大声一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台美关系之间建构在过去不管是6项保证或者是台湾关系法，那后面会陆续像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常常看到运用的反而是台北法案，也就是台湾的外交跟美国的外交工具是绑在一起，不管在 东南美洲、拉美的外交的关系，甚至于在欧盟的立陶宛相关的关系，都会发现台湾的外交部门跟美国的国务院、国务卿在外交上的脚步跟互相澳援的情形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应用的台美之间的法律工具越来越多，而参众两院很多事情是分歧，但对台湾的法案，不管是台湾吓阻法、武装台湾法，或者是刚通过的 NDA， 就是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都会发现针对台湾的部分，美国是 bipartisan， 它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所以台美关系我觉得建构在共同的价值、供应链上的互补互利，以及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以及台湾蔡英文政府的稳健的作风，再加上这一次的公投确认美猪开放的这个不回头，我想这一些对台美关系来讲都是正向。而正向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退却，或者有一些改变，或者一些暂时性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就审慎密切的来观察它。
那么叶教授，刚才王委员细数了这过去这一年来，这美台关系上基于这个两党共识有很多的推进，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民主峰会刚刚他形容是退却，哇，这个是不是在国旗还有地图这种象征主权的事情上呢？美方还是，尤其是国务院，非常的谨小慎微，这是不是反映出拜登政府还是很谨守这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您怎么看这个事件的争议，还有这一年来美台关系的进展呢？叶教授。
对，是的，那当然我觉得以台湾的舆论圈来讲，我们看到在大选前其实多数人对于拜登政府是有疑虑的，也就是他跟川普政府不一样，川普他在挺台上面好像看起来展现得非常的明显，那拜登作为一个民主党的一个总统，他如果当选的话，是否会继续延续川普政府的一个对台政策，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疑虑。但就现实来说，我们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我们的理解是，其实以现在美中之间的一个霸权抗衡的角色来看的话，事实上美国不管是哪一个政府执政，都是会继续持续这样的一个路线，也就是为了抗中挺台这个事情，并不会因为是哪一个政府执政会有一个核心的差异，他们最大的差异只是在于说他们在政策面上面，或者他们在于细部的一些行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也就是川普政府的时候，通时大多数是用所谓的一个单边主义的方式，透过点对点两个国家直接进行谈判，直接进行讨论，来去诉诸美国的利益。那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就会重新去笼络所谓的一个多边主义的一个框架，不管是透过四方会谈，不管是透过现在的 AUKUS 的一个军事联盟，甚至是透过五眼联盟，他透过而且他也在跟欧盟之间也极力在修补这些关系，甚至是在美中的在 Anchorage 这个大使会议之前，外交大使会议之前，他也事实上去跟这些欧盟重心核心国家的一些国安委员都咨询过他们的意见之后，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说拜登他是透过一个多边主义，透过一个外交优先的一个方式来跟中国进行抗衡。那对台湾来说，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的一个迹象是，拜登对于台湾的政策某种程度还是大幅度的继续朝向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朝向增温的一个形式去发展。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在民主峰会所发现的这个地图事件，或者是萧美琴大使的一个没有国旗的合照，这些事情事实上不见得代表是拜登政府本身的意涵，而是说目前以美国政府来讲，国务院内部事实上对于说是不是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抗中，而在抗中的同时间，我们到底有多强烈的来替台湾这件事上面，它是有分歧的。那当然分歧当然不是非常大的分歧，但是有部分的外交官其实他一直都认为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的角度是很多外交官，他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退休的外交官，他其实他在做外交官的时候是在于冷战的一个框架里面，所以他们大幅度的认为美国的核心敌人，美国的最终的敌人仍然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所以透过这样的角度，他们会觉得这个联中抗俄这件事情好像还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去看到这些事件，不管是今天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已经对于国务院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拜登政府也说他们要去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放这么大，它可能单纯只是一个某些中层级的外交官他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过度的小心在 过度的疑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迹象导致说好像美国挺台湾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伙伴关系就造成的一个损灭，所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
好，继续，我想这样子请教这个王委员，当然你刚刚也提到很多美台关系的进展啊，过去这一年来不只是美国，台湾跟其他的国家啊，在国际参与方面也有很多的提升，包括跟立陶宛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民主峰会的第一天呢，这个尼加拉瓜就和台湾来宣布断交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究竟在国际参与、台美关系和维持邦交国之间，谁孰轻孰重呢？请教王委员的分析。
尼加拉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尼加拉瓜你应该把洪都拉斯也一起拿出来看。这两个国家都刚经历他们内部的总统大选。那尼加拉瓜他的总统大选的过程，事实上连美洲国家组织都不承认，连他周边的国家都不承认那个选举的结果。欧盟也不承认，所以尼加拉瓜 Ortega 他遇到的问题是在民主自由世界国家不接受他这个总统的正当性，所以他在总统大选结束后寻求别另外的支持的来源，那就只剩下中国跟俄罗斯啊。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那如果他寻求那边的澳元，那跟台湾的断交就变成是一个必然，因为他已经脱离美国的影响圈，脱离民主的阵营，那台湾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洪都拉斯就很有意思，洪都拉斯的这个小梅拉，他在总统大选前是表明的当选会立即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那我在外交委员会咨询我们外交部长吴钊燮，那时候还没有选举，他们洪都拉斯的总统还没有选，那外交部长他直接表明，我们的外交部的常务次长呢，在九月、十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洪都拉斯。当时我在咨询的时间是十一月初，那台湾的外交部长就直接在台湾的国会回答说，洪都拉斯的邦交跟台湾的邦谊应该没有问题。那现在事实证明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两个例子发现，它是一个民主或独裁的选择。那选择民主的阵营跟独裁阵营，在2020、2021，甚至于迈向2022，在全球其实每个国家可能都面对类似的选择。所以台湾在这个大的选择下，我们跟欧盟、跟你澳纽、加拿大，甚至于美洲国家，其实用这个大架构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跟互利的需求。
好，不好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我进到下一个环节来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你怎么看？刚才你也提到了俄罗斯，你怎么看整个现在国际环境都在剧烈变动之下的台海局势呢？刚提到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边境也是大军压境的，那么根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克兰危机有可能在北京举行冬奥的时候来进行爆发，那么乌克兰的形势是不是也会在2022年牵动的台湾的命运呢？请教叶教授简短的。
是的，基本上我们要判断这件事的时候，必须要去讨论说美国的核心利益到底哪里，他的国家利益是去笼络或者去继续维护他的不管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防卫网、抗俄的一个防卫网，还是说他是现阶段来讲去把他的战略核心转移到对于中国制衡中国的上面来说。我觉得现在外交部当然这个转移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就于乌克兰来说，尤其是美国希望跟欧盟建立更紧密的一个伙伴关系、结盟关系，透过跟欧盟之间这些国家的一些友好关系来对中国进行更强烈的一个，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议题上，甚至是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制衡。所以对乌克兰的危机，美国，你说美国是不是完全不管？他可能没办法完全不管，但是他到底要花多少的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主要要观察的一个区块。
好的，最后也请王委员给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这个回顾和展望2022年的美台关系和台海局势，王委员。
2022年的一开始，可能台美关系会由美国的国会外委会的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席率团来台湾访问来展开。那接下来我们在 COVID-19 的疫情如果在可控的状况下，台美之间的互访会增加，而关注的焦点除了实质的军事交流或者是所谓的威慑法的通过以外，RIMPAC 是一个非常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值得审慎乐观的来观察后续的发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定宇委员还有叶耀元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这个回顾和展望，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